透过这个第九页、第十页这两张表，我们都可以把各种的般若经呢，大致上呢，有一点了解哈、哦。尤其是用大般若经来做统合，哦，那个是最方便啊、哦。那么，请看这个十一页啊，十一页。所以呢，底下呢，大概再把这个不同的这个般若经呢，大概这样简单的再介绍过哈、哦。这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般若经翻译的次第，先后次第啊、哦，先从这边来看，是道行般若、小品般若啊，这个就是同一部啦啊，道行般若、小品般若就同一部啊，这是翻译的最早，后来才是大品般若、金刚般若。最后是这个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哦、还有呢其他的这些般若经、哦、那么这边呢查出来的资料呢告诉我们，就是说现存的梵文本的般若经典有这个啊，十万颂、两万五千颂啊，那么八千颂啊，那么金刚般若、理趣般若、般若心经的梵文本也都还找得到啊，都还留下来。那么两万五千颂，各位看第十页对照，你一看就知道两万五千颂指的是什么，就是大品般若、哦、就是大品般若。所以这个两万五千颂的这个大品般若，还有八千颂的这个小品般若，都是由鸠摩罗什那师翻译的啊、哦，所以呢，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呢对于这种般若经哈、哦，除了玄奘大师的大般若之外，以这两部呢是大家最重视。而且这边有一个资料，各现存的各种般若经，原则上都是由最初期的八千颂般若增广或缩减而成，然后大般若经是集大成。大般若经是集大成，所以这两个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那就不错了哈。就这个是很重要的两个观念啊。那么小品般若就是我们刚讲的八千颂啊，十卷，相当于大般若经的第四会啊。中文呢就是翻译成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大品般若经那个两万五千颂呢，那一样。都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以后来我们中国人就干脆把它分成大品小品，是因为这样来，因为译出来的经题都一样，为了区分起见，比较多卷数的分量比较多的就叫大品，分量比较少的就叫小品、哦、所以我们现在常读说我们要读摩诃般若经，其实就是读的是大品，罗什大师所翻译的这个27卷，但是也有人说是24卷、30卷、40卷，那个是每一卷的多少，大家的分类法不一样而已啊，只是这样的不同而已。好，所以我们通常讲说啊，你要去读摩诃般若经，不是叫你去读600卷的大般若，就是读这个30卷的摩诃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啊。那总共有90品。是在这个西元403到404啊，那大智度论第100卷，卷一百就是第100卷，说这个其实是22000颂，实际上我们刚看的是25000颂哦，但是呢另外一个本子在印度南方说是20000颂，因为是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呢藏传佛教比较重视啊，那么所流行的啊，但是呢，玄奘大师翻译这部分呢，就是25000颂，所以他给了一个说明，为什么会有2万、2万2、2万5的不同，因时因地流传的不同而已。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了解哈。那同本意义，就同样都是摩诃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另外呢两三个译本，光赞般若、放光般若。啊，一个是主法护译的，一个是无罗刹译的，然后呢大般若经第二会玄奘法师译的，这个是大般若经在译本里面，我们大概有知道这么一个资讯就好了哈。那大般若经啊，这是重头戏了哈。玄奘大师从西元660唐高宗显庆5年到663前后4年 发动了几百人，用4年的时间译好了600卷。哦，你可以想象他那个工程之浩大之伟大，4年可以把600卷译好，那很不简单啊！一年平均就要译到150卷。哦，好，那么在玉华宫是译成的，隔年的664，玄奘就示寂，他的工作说完成了，可以走人了。啊，去哪里？弥勒内院，他去弥勒内院哈。所以呢，全经呢，大般若经总共是4处16会，600卷。四处呢，就是王舍城灵鹫山，啊，就是灵山，奇树几孤独园是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还有呢，他化自在天宫，还有王舍城的竹林精舍，这四个地方啊。那么其中这16会呢，各位可以对照第10页这边啊，11到16，最后的这个11到16刚好6会，这6会在讲什么？讲6度，就是在讲6度啊。这个是先跟各位提了一下，因为你对照12页看就知道了，对照12页看就知道。而这6会。都是玄奘大师心意的，啊，心意的。那大家最重视《大般若经》的，其实是第一会的400卷，79品。你看，光是第一会就400卷，79品，啊，这个也是玄奘大师心意的。那第二会刚刚说了，这是摩诃般若经大家译过了哈，但是它只有用到85品78卷啊。然后第三会啊等等哈，这些大家自己看。那讲的处所就在右边，灵鹫山，前面都在灵鹫山，再来是几孤独园，然后呢能那个般若理趣分，就是理趣般若经，理趣般若经是在他化天宫啊，这个是第10会。理趣般若经啊，然后11到16就是6度，那前5度都在几孤独园啊，最后般若度又回到王舍城竹林精舍啊，所以这都是对般若经简单的这些知识的介绍了哈。所以这个11页的最后两三行这边就写到，第一会的79品400卷是全部大般若经的主流啊，是他心意的。好，12页这边呢，大概呢简单的讲一讲有关般若经的注释，其实也是很多，只是呢我们以前没有专门在研究，所以呢资讯都不多。原则上你能够讲得出来的呢，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是般若经的注解，那是哪一本？摩诃般若经，大品般若经。所以你不要上完这个课你还不知道大智度论是哪一部般若经的注解，小品不是，大般若经不是，摩诃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哦，那么弥勒菩萨的现观庄严论，刚我们说了藏传佛教比较重视，汉传比较少，哦，所以呢它里面也是呢梵文25000颂的般若，相当于我们的摩诃般若经，大品般若经。但是呢它是把这个大品般若的纲要略摄大品般若经的纲要，全部分成8品274颂，主要就是讲3字8世70义，3字有了，那8世70义呢？这8品就是这几个啊，1、2、3、4、5、6、7、8。那每一段都各有一些事，像他说的这个8段，这个字会不会小了一点？我再放大一点。啊，这就是8品的名字，所以也叫8世。然后呢？每一段呢都有10世啦、11世啦、9世啦、11啦等等，这样加一加就叫70义。 那这些十日、十一日各是什么？就是都有这些东西啊，大概让大家了解一下有这么一个东西呢。我也不是我们的要讲的重点了哈。回来，我们对现观庄严录大概就是两个认识就好了。第一个，它是大品般若经的纲要。第二个呢，他透过八世七十亿告诉我们，从凡夫修行一直走到成佛要经过的历程啊，你大概了解现观庄严论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从凡夫哦，从开始发菩提心，凡夫开始发菩提心开始，一直到成佛必经的这些过程这个是现观庄严论，也是属于般若经的注解。再来第三个，无着世亲对金刚经的金刚般若经的注解很多了。那金刚般若经的注解那之多了、哦、你在大正藏万字序上里面找到的、哦、那好多，包括中国的祖师、哦、第四个，陈挪的这个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缘寂要义论啊，他是依了第四会。那第四会是什么？第四会就是小品般若，如果你忘记你就翻回第十页。所以这个陈挪菩萨他做的这个论呢，是依据小品般若去写的、啊、那般若心经的注解更多了。那像净空老和尚他最推荐的就是那个周子安居士的般若心经全著啊，全著哦，也基金会也重新打字排版过，也是厚厚的一本哈、哦。那么金刚般若经呢，净空老和尚推荐的是江卫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哦，那个文字也是很多啊、哦，但是它很白话，正因为白话，所以看起来厚厚的这样哈。那第六个呢，除了根据这个般若经下去注解之外，还有呢依据般若经下去做中经论的，不是世经论，中经论的，像龙树提婆、佛护亲辩啊，这些中论、白论、奢门论都是依着般若经所做出来的中经论啊。所以这个是般若经的分类跟注述，简单的这样子带过去哈。接下来就是要去讲般若经的宗旨，这个比较要紧了。前面那些都是佛学常识，查得到资料你就会觉得哦，好像资料很多，实际上你要背不背无所谓，我们不是在做学术研究啊，只是有这么一点概念就好了、哦、重要的是般若经要提示我们的怎么修行，这个比较要紧啊，这比较要紧。所以我把它分成三点：总说、实欲、别说、行果。总说就是把般若经的主要的宗旨稍微提一下啊。那么实欲就是般若经常常会用这十种譬喻来让我们了解怎么样去观空性。好、啊，然后别说的话呢，就是把前面我们认识过的般若经，每一部经大概这样是重点宗旨这样提一下，再别说。然后行果这边呢，是我接受这个廖老师的建议说，那得要讲一讲般若经般若系统里面法性空慧学有没有讲到行果这部分，而不是只有讲教理，总要有行果，教理行果。般若经中观系统有没有讲行果？他没提，之前我跟可能跟各位也认识，也大致上是一样。般若经或者是中论，大概都是讲教理，教我们如何观空性而已嘛。会有讲行果吗？修行什么次第，什么果报，什么位次，没有吧？其实是有的，像刚刚讲的《现观庄严论》，这是一部代表。法华经啊，不是天台，天台中的通教三圣共十地，那也是依据般若心所排出来的修行的次第。那还有呢啊，那我们往后看一下，19页，人王经，人王般若经呢、啊、 人王经讲到菩萨的位次，菩萨的位次也就是讲行果，所以这三方面做代表在般若系统里面是怎么样交代行果的，不是只有讲教理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也会去谈到的啊。要正式去讲这个回到第十二页《般若经中义》的总说之前呢，先跟各位稍微提一下，各位看过那个密教的所谓的金刚杵有没有？刚刚举例的查了字典，就为什么突然想了？因为我就去想到这个金刚杵是中间是一个实的可以握的，那旁边呢有的是单股的，有的是三股的，有的是五股的，有的是七股的啊、哦。不管如何，他们的譬喻呢，中间那个就是根本实质真实的实，旁边是三股五股也好，代表全智。所以透过握在这一个中间的根本实质就是般若，你就可以展开前后两端左右两端的全智。至于左右两端是三股五股，在金刚寺里面有不同的解释很多种啊，那么我们也不去细说。总之我要强调的就是般若经空性法性空慧学，不管你是三圣共法，你是大圣不共法，你要真正走入出世间的圣果，根本实质中间这个实质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东西是走不进去出世解脱道乃至呢成佛的菩萨道，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课程第二年就排这个课程啊。至于第三年跟第四年那个次序呢，两位老师哈，吴老师跟廖老师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后来还是根据太虚大师的这个说法，还是把法相唯识学排在第三年啊，法界缘觉学排在第四年这样子。好，回到第十二页总说，所以整个般若经全经的宗旨在说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唯有通过般若对一切法有正确如实的认识，方能把握绝对的真理，达于觉悟解脱之境，而且这个是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所以引用大般若经纲要这里面的话，假言说语言文字，透过语言文字以显无言无说，悉名相以显无相一相，而总归总消归于无所有不可得。所以呢，有人有时候听金光老和尚讲了，然后金光老和尚讲说整部般若经有九个字最重要，重他记不得了，因为师父讲太快了，他又没有马上记下来是哪九个字。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后来他说好像有是有什么什么毕竟空的，我说哦那这样子对了，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就这九个字啊。所以你只要把这六个字再加上一个毕竟空，这样就九个字，就整部般若经的重心就在这里，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所以般若全文六百，就是六百卷，心经两百多个字，两百六十个字还是两百六十四啊？繁简不同，一个那么多，一个那么少，实为体要。实际上，般若心经就是大般若经的心要，而那九个字更是六百卷般若心经的心要。如果你说那不要九个字，我根本更少一点。三个字毕竟空，再少一点空，再少一点无，都没有一相无相。好，所以这边呢他说心经神咒作结，就心经最后用神咒表示什么呢？密跟显不二，即密即显。而般若经以六波罗蜜分六会说啊，就是我们刚讲的大般若经的十一到十六说归全文啊，就是最后用这六会来收归全文啊。 这里面有什么意义呢？真言为总持门，所以用神咒来总持整个般若心经。六度，六道彼岸就是六度，又是诸法的总持。所以你看这样文字又跟我们早上第一堂课讲的总持跟融会，都一定会强调这两点。那么大智度论里面也是这样写，佛经欲为弥勒等广说诸菩萨行，是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复次，有菩萨修念佛三昧，佛为彼等欲令于此三昧得真义故，说般若波罗蜜经。各位看哦，说般若波罗蜜经目的在哪里？要让像弥勒菩萨这个大菩萨广行菩萨行，广说菩萨行，所以说摩诃般若。怎么会说般若经只在讲空而已呢？你也可以说是，就是在讲空，空一展开，诸菩萨万行啊，包括修念佛三昧。佛为什么讲般若经？为了要让修念佛三昧的菩萨得真义故啊。再来，欲宣示一切诸法实相，断一切众生疑结故，欲把两边令入中道，为治一切众生结死病故，欲说阿鼻拔智，阿鼻拔智相故，说又为魔幻魔事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以这里面大致上呢，都是两句一段，两句一段。佛为什么要说摩诃般若经？第一，宣示一切法诸法实相，断众生的疑结。你真的认识诸法实相，就没有疑，没有结，大结就是烦恼。我们常不是说修行就是为了要断烦恼出生死，用什么来断？般若。般若目的何在？认识诸法实相。认识诸法实相很空泛，认识人我空，法我也空，认识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那是诸法实相。唯有这样才能够断众生的结死病，把两边入中道，不偏空不偏有，才能够精进不退转。阿毗跋致不退转，什么是菩萨不退转相？要有摩诃般若。什么叫做魔幻模式？让你认清不了，没有办法认清楚诸法实相的，那就是魔幻模式。凡是迷在这些幻象中，就叫做魔幻模式。所以这蛮麻烦的，讲到这边，我凡夫哪一个不迷在这里？所以严格一点讲，我们通通都在魔幻模式里面。那如果不要那么严格，还好啦，我们也没有着魔啊。好，这个是总说。总说。再来呢，十种譬喻，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想，如前他婆，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画，这常看啊，常看到啊，原来就出自在般若经。可是细的部分呢，都没有很仔细的去研究过，所以这边呢稍微都上点一下点一下，让大家知道这些譬喻都在描述什么。第一个如幻哦，现在那个综艺大哥大张飞的节目在提倡这个魔术哦，他那个表演魔术那真的是如幻，真精彩。这以人的这样的手法，透过那一些道具，竟然能够表演出这样的东西出来，人的眼睛看破不了。那以此可知，用这样来推，我们还有多少是没看到真实相的？连以一个凡夫的魔术师变出来的，透过道具手法所变化出来的现象，我们都觉得哎呀不可思议啊，哎呀太见证奇迹啊等等的。你说那如果他真的有特异功能，他有一点点定功，他有一点点小神通， 我们哪里不会被他所迷？所以我们佛法修学难就难在这边，初学的时候呢，还很谦虚，还觉得自己学的不够多啊，要好好认真学习。那么一直很希望呢，自己这一生学习呢，不要呢空废了，要呢有所成就，这就很用功的这边学那边学啊，然后呢也自己很努力的下去行持。透过五年十年，或许很多人都是这样，五年十年之后感觉上空无所获。哦，净空老和尚说念佛三年就怎么样，然后读无量寿经三千遍就怎么样，有的人就真的照做，哎，结果好像也不怎么样，也没得念佛三年，阿弥陀佛也没有来给我这个做个梦啊，这样。因此他就会丧失信心，说啊这个法门没效啊，这个老师这个法师教的没效，他就很希望找一个老师上师啊，或者是法师，让他很快有所成就，不要一生白费，他就很希望是这样。你说这样的心态一定不对，一开始没有不对，一开始也是很用功的人，很希望有所成就的人，你不能否定他。但是因为没有判断能力，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果真的有一个团体，真的有一个人能够跟他保证，你来我这边我教你，长的不说，我让你半年就有一点感受，我让你三年就让你证果位，你一听值得试试，你就去了。你可能刚开始是用这种心态，值得试试，哎，真的是这样，我试试看，说不定真的有成就。哎，照他的方法，很乖，照他的方法，用功了半年，哎，果然不一样。比如说同样念佛，哎，人家念那个半年哦，那个感受就跟我念了三年不一样呢。哦，那如果再继续下去三年，那还得了？哦，所以有的团体就用这样子，而且会用那种类似像那种天主教、基督教传福音的，都他叫他这个。对这些弟子哦，就写他的这些类似像见证这样子啊，我已经跟着这个老师学已经啊多久多久，然后呢已经证得什么什么的，增加你的信心。你说这个难道不好吗？你不能够完全说他不好了啊，起码哈，他让你终于哈。愿意放弃以前那种悠悠忽忽空空泛泛的那种学佛方式，终于很愿意好好认真的，因为他规定的功课真的很严，他说如果你没照我这个功课，你说没有成就你不能怪我，是你自己不够用功，不够精进。所以各位想一想，如果你以前学佛就像他规定的功课这样认真，你会学了十几年都没有结果吗？是因为你进入了那个团体，那个氛围，那个气氛塑造，你说那我一定要这样，因为旁边的同学都这么用功，而且人家都有成绩可言，所以我也一定要这样，我好歹试试看看看我是不是也有，要不然做拍款哦，好护工号称已经学了十几二十年，去到那个团体，结果用功了半年，结果没有什么成绩，总要真的好好用功一下，当然会有成绩啊。不要说什么你去参加连续参加个三个佛期，各位参加过两个佛期的知道，都已经稍微好像跟参加一次佛期不一样。如果你连续打三个禅期，那你回来金弓强强棍水气千条不赶快真的用功一阵子之后，一个月三个月，你真的照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生活作息，配合那种修行的作息，你这样去用功三个月，整个身心整个五蕴都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你去参加那个团体，自然而然他给你规定功课那么严，你要肯照着做，当然半年就改善了，然后三年再好好用功，当然就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成绩，实际上呢那个可能是让你成就禅定， 至于定中有没有真正的般若智慧，我们是打问号，不敢说没有，我们是打问号。所以真正所谓有所成就，就是有定有慧，成就禅定跟空性般若智慧。可是你真的要解脱生死，要证圣果，那是以般若为主，以空性智慧为主。如果不是这方面的，你所证的绝对不是佛法真正所讲的圣果，是你自认为错认了是圣果。所以举这个这么一大段说明什么？幻。世间的魔术师做出来的魔术你都尚且不能看穿它，更何况我们以前，起码这一生以前，前辈子有没有不知道啊，起码这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修行经验，当然你没有能力判别判断到底那种修行的经验体验是什么样一种境界，你看穿不了。不要说是修行经验，光是我们这样学佛好几年了，大圣经论看过了，都知道要看破放下都是空，你对周遭的人我是非，对人家的嗔讥毁誉，你碰到境界的时候，你马上内心就说这是空的，这是无我的，你马上能做这样的体会吗？还是说我要忍耐？顶多你能做到这里，算你品格不错，品性不错了。你要我耐心的听完人家的批评，先不要马上做反应，算是你修持不错。通常我们都马是直来直往，好，很好听哦，直来直往，其实就是用凡夫的习气直来直往。学佛那么多年了，还是直来直往，习气一点都没改，那是什么？没看到诸法都是如幻，看不穿呢、啊。所以净空老和尚才会讲，看破放下，要先看破，看破一分就放下一分，你能放下一分，就能够帮助你再更看破一分。怎么看破？没有对诸法实相有清楚的认知，怎么看破呢？所以般若经里面用种种的譬喻，就是要让我们看破。第一个如幻啊，他说幻思，像幻思，幻作种种诸物及男女等相，体虽无实，然有幻色可见，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因为是无明烦恼在那边操作，幻作迷心不了，我们迷惑的心不了解这件事，不明了，一切都是无明幻作，妄执为实，都把一切诸法虚妄的执着以为是实有，实有实体，修空观者于诸幻法心无所着，悉皆空寂，皆悉空寂，故说如幻。如焰，无智之人初见阳焰，就是那个什么海市蜃楼。其实不一定要沙漠才有海市蜃楼，各位如果、哦、夏天天气很热，你自己会开车，那个柏油路马路很长，我们开车的人就有会这个体会了，路面上好像有这样空气，这样一层一层的，那个就所谓的阳焰，那就是阳焰啊。所以无智之人初见阳焰，妄以为水，这就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哦、以为是有水。所以诸烦恼法亦复如是，无智不了，于结识中忘记我相，以为这是我贪我嗔我痴。你说为什么一定要把烦恼结一个我？那个烦恼离不开那个我字而产生的，顺着我的意的就好喜欢，就贪着；逆我的意的看起来就讨厌。是不得已才跟他在一起，所以都是跟我有关。我慢，我比别人强，别人都比我差，我慢，都是跟我有关。所以忘记我相，智者了之，虚妄不实，皆是妄想，故说如焰。如水中月，月在虚空，隐现于水。这个愚痴的小儿见水中月，欢喜欲取，要去取水中月。智人见之则笑。譬喻什么？无智之人于五阴中忘其我，我所见，只为实有， 于苦法中而生欢喜，得道至人悯之而笑，故说如水中月。我们是哪一种人？这两种我们是哪一种人？如虚空，为虚空但有其名而无实体，否则哪里叫虚空呢？愚人不了，知之为实，一切诸法亦复如是，空无所有。若无知之人于虚妄中即为实有，其彼我执，修空观者了一切法皆无所有，故说如虚空。如想空谷山谷中呢，深山幽谷中，空色中，若雨声，若急雨声，随声相应而有响声。所以想要随着声音而来，所以愚人不了，以为那是另外一个声音，第二个声音，以为实有。所以一切音声语言亦复如是，有智之人了知语音无实，心不生着，故说如想。不过连带讲一下，你现在在修空观，然后呢把别人的批评，把别人的指教都把它当成如想，这个跟世间说这无耻无羞无耻有何不同？人家骂尽管他骂，因为我正在修如想的空观，这样可以吗？恐怕你只是用这个做借口，不是真的在修空观。你说他修空观的人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看只是他看他的修的程度。也就是说，他初初开始修空观，一定要把这些一切万法都当成是虚幻不实的，所以他不会很注意的去分别里面这些语言文字里面的意义，因为他知道透过语言文字所产生的这些差别的意义的认识也是一种分别执着，所以他首先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也拿掉。所以声音不管是称赞或是毁谤，对他而言只是声音，他不会去深究里面的意义，是初初开始学一定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去看那些祖师大德修行的这些笔记，就如聋如哑如愚痴，其实这是一种过程，是一种过程。当他突破了这个过程之后，在一切缘起幻化的相中，不但了解它是空性，也能够了解它缘起的相用、体相用三者同时了达。这时候，他就不是把那个语言音声里面的意义完全给他拿掉，他是知道里面的意思。如果真的是值得我们改进的，刚好拿来修改我们自己，勉励我们自己。如果它只是误会我们产生的语言文字，你就把它当成是消业想，就把它当成是增加你的般若空性观想。OK 啊，好，这个是连带想到的这个衍生出去的如想。再来，如前踏婆，前踏婆呢就是乡音啊，像日出时呢见城门楼观宫殿行人出入啊。然后呢日太阳越来越高，这些相就没有了啊，但可眼见而无实有啊，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也就是说刚开始好像有，实际上它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它是一种折射产生的，现在用科学名词来讲，它是一种折射产生的，所以它有一定的角度，光线有一定的角度才能够看到那样子折射的影像。所以呢在古时候就用叫前踏婆城这样去形容它啊。所以智者若能了知诸法悉皆虚假不生执着，故说如前踏破城啊，前踏破城如梦啊，这个常常做譬喻了啊。人梦中本无实事，妄执为实，觉还自笑，说啊自己怎么这么笨呢 啊这样子。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一切结死烦恼皆是虚妄，而人不了知之为实，若得到觉悟乃至虚妄亦复如笑，亦复自笑，故说如梦。很麻烦的是还是有学佛的人还去请人家解梦，还很重视自己的梦是不是有特殊的含义。我接过这个电话啊，没有很多了，几个都是这样子问这方面问题。我说你不是学佛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重视这个梦？他说这个梦不一样，等等等等的。而且他还举例，他说哈，最具代表性的是阿难尊者啊，阿难尊者也会做梦啊，他还把这个梦去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也给他解释一堆哦，也是很有这个意义的话哦。为什么他这个做梦就很有意义？你说我做梦就没有意义？我说人家是阿难跟释迦耶，你是谁呀、啊？我是谁呀、啊？好，那么第八个，如隐喻，隐呢，但可见而不可捉。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如眼耳等诸根，虽有见闻觉知，求其实体，即不可得，故说如隐。这边呢，提一下，现在呢，已经有 3D 电影啊，那这个 3D 电影要戴眼镜。然后让你感觉呢，那个电影中的那个景象呢，是好像就发生在周遭，啊、哦，所以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达到这个。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呢，啊、哦，是在实验室中做得出来，但是还没有办法普及化，啊、哦，这个就是有一本书叫做《全向宇宙理论》里面提到的，啊、哦，那么也是透过这一种3D 的那种光线啊，然后可以做出来，譬如说把这个菩萨像透过呢不同的这种投影机可以投射出来，让你感觉有一个长宽高，有一个立体的影像在那里。这我们电影看到，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亲自看到啊，但是传说中实验室里面是可以做出这样的影像出来，啊、哦，那么我们是对这种影像的了解是知道，它是透过仪器，所以呢弄出来这么一个影像，我们当中就知道这是虚妄的。可是现在《般若经》里面，它是用这个做譬喻，让我们去了解一切诸法也要这样去观察。包括这个，包括这个，正报、依报，都是如影像。现在量子力学更可以说明这件事情。量子力学到最后，那个基本粒子，它是颗粒，是粒子，还是波动？是 particle 还是 wave？ 现在是两者并行。在某些情况观察的这种环境当中，它可以有粒子的特性，粒子就是占有体积，有它粒子的特性。但是某些观察的环境之下，它又有光波的特性，波动的特性。啊，所以现在的量子力学是做这样的说法。所以呢，到佛法里面来，到佛教的法师里面来，尤其像净空老和尚，他最喜欢用把粒子说呢先省略了，就引用波动说、光波说，所以一切基本粒子都是光波，既然都是波，所以我们所呈现的这些也都是波动的影像而已。啊，是如此，是可以做这样子的解释跟了解，但是我们那个感受不一样，我们摸这个。很实在呢，自己打一打摸一摸，很实在呢，这怎么会是光影而已呢？怎么样的感受都不觉得这个是光影。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始以来的坚固妄想执着。各位想想，如果真实相不是如光如影，为什么有禅定的人他可以有神足通，他可以要透过就透过，这些东西对他而言再也不是障碍，是因为我们生在人道，我们已经被人道的这一种缘起法则局限死了，所以我们就很根深蒂固的认为这东西都是很实在的，要突破除了你把它打断，你怎么可能突破？怎么可能这样交叉在一起？ 除非你用魔术，那魔术都是变的啊，只是变化而已。但是有特异功能、有禅定、有神通的人，他就可以表演给你看。为什么可以？因为本来一切万法就是如影如幻。如果一切万法不是真实相，不是这个，有了神通为什么可以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这一种执着，这些所谓的特异功能，这些所谓的不可思议的神奇景象，对我们而言皮毛雕虫小技，应该是说对佛而言啊，对我们而言还是渺不可及的啊。所以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说明，般若经虽然是用这样子的比喻，各位不要只做譬喻想而已，因为它是透过譬喻让你了解诸法的实相。镜中相，前面是如影，现在是如镜中相。为镜中之相，非镜座，非面座。那个面就是我们脸去照镜子，是这样子的了解。所以镜子里面你的脸的影像，那个像呢，非镜座，非是你的脸做的，非镜面合合做的，亦非无因缘做，虽非实有，然亦可见，故无自不了，执之为实而生分别。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从因缘生，无有实体，但有名字而起分别，狂惑凡夫生诸烦恼，若有知之人，虽复见闻，了知无实而不执着，故说如镜中相。有时候看这个呢，都觉得真的是很好玩。无自不了，知之为实而生分别。生什么分别？一照生起娇慢心的娇，你看我果然长得不错啊！年轻的时候呢，你们女中年轻的时候，我的皮肤真好所以呢要涂很多保养的东西让它维持所以这叫做知之为实而生分别。那么这个是我连带想到的了哈。那这里面的譬喻呢，是要说明镜中相，镜子生的吗？脸生的吗？为什么都说非呢？这个逻辑怎么去分析？怎么去想呢？我利用这个，把这个般若系统里面的逻辑哈，稍微跟各位讲一下，交代一下，大概都是这样的想法。刚我一点公婆不给答，真的就那么一点点诀窍而已啊。镜中相非镜身，因为没有脸，它不能生出你的相。非面座，不是你的脸生的，没有镜子，没有镜中相可言。你说好，那这样子，那不就是镜子加上你的脸一起合作？哎，好像说得通。他为什么又飞呢？镜子是镜子，脸是脸，凭什么两个合合？两个合合，合合有两个意思，有两种合合。一个是像这个茶杯有一个杯盖，刚好是专门做来盖这个茶杯的，所以尺寸大小刚刚好盖上去，所以这有两个东西，但起码尺寸刚好配合上去。另外一种合合，我这个水里面我放糖放盐融合在一起，这时候你怎么分开水跟盐？水跟糖分不开，这叫合合。好，合合而生，请问脸跟镜子这两种合合它怎么生？既不是脸去贴镜子，也不是脸融到镜子里面去而生镜中相，怎么会是和和而生？你说你的和和生是这种定义哦，要不然你怎么定义？你说就是要有镜子，就是要有又有脸啊，佛法这个叫做缘生。你说那缘生不是就有吗？缘生而有就叫做无生，缘生而有的有叫幻有，不是实有。所以 他要打破的是你以为脸颊镜子真的伸出镜中像出来，没有，从来没有真实的镜中像被你镜子伸出来，被你的脸伸出来，没有。但是有没有脸配合上镜子产生了脸镜子中的脸的像，有，可以有这样子的像，但是它是不是实有？如果实有，请问像我们是爸爸加妈妈的父精母血生出来的，实有镜中像是镜子生的，还是脸生的，还是镜子加脸另外生出镜子跟脸以外的镜中像？没有。所以再用这个譬喻，这本书，书从何而生？纸、油墨、封皮跟粘胶恰当的组合成这个样子叫做书。有没有书？缘起幻有的书是有。书的实体在哪里？没有。书从来没有实体。可不可以有缘起的幻有的书？可以有。镜中像也是如此。可不可以有缘起幻现的镜中像？可以。所以才说非无因缘作，镜中像的呈现不能没有因缘，但是不是镜子生的，也不是脸生的，也不是镜子加脸一起生的。这句话最难懂的其实就是这句话啊。所以往往有很多学佛很多年的都了解一切法是因缘而有，因缘而生，很不错啦，学佛到这里能够有这样的认识算很不错啦。但为什么还不是正确的认识？因为往往很多人因缘而生是真的有法被因缘生出来了。你的了解是这样，像刚刚举这个例子，真的有书被生出来了，是因缘和合而生这本书。到了法性空慧，到了中观这边来，书从来没有被真的被升起来过，从来没有，是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但是可以有缘起幻现的书的假象。书是如此，镜中像如此，这个呢，五蕴和合的我呢，何尝不是？以前没有我，现在没有我，将来也没有我。你说那谁在台上讲话？啊，可以有一个原具足幻现的我，好像是谁？这个就是中论里面的一个逻辑思考方式。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不管用什么法门去修，你用数息，你用默照，你用持名念佛，你用持咒，到最后都还是要去观察这个一切都是无声。所以为什么才会说最后菩萨都证得无声法忍？真正认识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从来无声，过去无声，现在无声，未来无声，通通都是无声。我们凡夫麻烦就在这边，不明了知之为实，而在知实为有，实有的情况之下而生种种分别。更严重的是，就在这些无有实体的假名上面起种种分别。我常常最喜欢举的例子，以前叫做玉龙，卖得很不好，国产车，现在一改成尼桑，就卖得好一点，再从尼桑呢，再变， 变了很多新车的名字出来，哦，又有出新款的什么车啊 ，Toyota 也是，本来只不过是 Toyota， 后来又什么 Corolla 啊，哎，有什么什么什么哦，一堆名词，凡夫就执着这些名词，在这里面起种种的造种种的业。世间诸法常常是这样，用种种的名词狂惑我们。第十个如幻啊，为若诸天仙得神通者，变化诸物，虽有男女等相，而无生老病死苦乐之时。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生灭，如幻而成，亦无有时，如人之身，但从仙识之因而有今世之身，悉皆虚假，何时之有？故说如化。啊，这差不多。啊，前面是如幻，这边是如化，是变化出来的。所以以上这十个就是般若经里面常用的譬喻。好，开始别说，大家比较了解的是般若心经，再来是金刚经哈，再来是小品般若、大品般若。好，那这边的话呢，其实如果要细说，你看为了讲般若心经，法师们、师父们可以讲好几堂课、好几堂课，这边没办法哈，我们重点提一下就好。啊，大概提一下，般若心经有很多种译本，现在我们常读的就是玄奘法师的译本啊。那么你读诵呢，或者是注解都用这个哈。那么般若心经是根据大般若经里面的空相应为第一，行空相应的菩萨就不堕恶圣，而能严禁佛土，成就有情，积得无上正等正觉，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空相应行。你看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后面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前面讲度一切苦厄，后面讲能除一切苦，各位都会背般若心经，不会背的我看很少，小孩子都会背了哦。请问各位背了般若心经，有没有利用般若心经去除一切苦、度一切苦厄？很难用上。为什么？因为第一句话照见五蕴皆空是重点，乃至后面的色受想行识四谛十二因缘智德通通都要空，事出世间法通通都要空，才能够度一切苦厄，除一切苦。所以这边为什么讲说呢？菩萨行空相应，他真的依着空下去修菩萨行、菩萨道，不但呢不会退堕到恶圣，还能够成就佛土、成就有情，很快的能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三菩提啊。然后呢，更进一步来说，由空无所空无所得为方便，前五蕴执气正实相，啊，才能够呢，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啊，这边讲的就是这个，啊，能够就近涅槃，啊。那么心经这个大概都能够知道，全经结构从这边看哈，先明能观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深般若，这时候再来观所观境，所观境照见五蕴，先开始是五蕴，再来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四谛、菩萨的智，一切诸法事出世间都是即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能够断这个法执，它不是断我执而已，还能够断法执，然后之后才告诉你说，菩提萨埵依的这个能够就近涅槃，诸佛依的这个而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啊，所以你看，后贤所得果，先已得涅槃果，次已得菩提果，就是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哈、哦。阐明诸佛皆依甚深般若光慧相应无所得实相，而得一切智智，就是一切种子。所以本经首尾都说般若能度苦厄，能除世间一切苦。这个就是大经，就是大般若经里面所赞叹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度脱一切众生。这种智慧除了佛的智慧之外，超过一切声闻辟支佛上种种殊胜功德，就像般若心经所讲的。所以他才会说这就是大经所赞叹的度苦厄，除一切苦。然后最后尊重赞叹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这个跟大品般若经的大明品、劝持品都是直接以般若为名咒，别无咒文，也就是说不需要后面那个咒语。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大明咒，就是无上咒，就是无等等咒，就是大神咒。但是呢般若心经有，他说这个是出自在陀罗尼集经卷三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大心经这一段，系后世所加，但绝对不会是我们玄奘大师自己加上去的哈、哦，是他根据梵文本翻译出来的。那目的呢，就是要让显密融通，所以显示般若妙慧有甚功用，能速即成就菩提。简单的，我是引用这个佛教百科全书的介绍，下面就用法藏大师显所法藏大师的对心经的注解，简单的讲一下这整部般若心经。它这个是教起因缘，但是我也觉得也可以把含括整部般若经重要的这个十点。第一，般若心经可以让我们破外道诸邪见。第二，般若心经可以让我们回恶圣入大圣，回小向大。第三，小菩萨不迷空，才能够成就真正的大菩萨。第四，悟二谛中道，身正坚固。二谛就是真所二谛。五，显佛圣德，生净心故。因为佛也是依着般若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显佛的圣德。第六，真正要成就菩提心，发大菩提心，不能没有般若空心智慧。所以透过般若心经，你能够真正发起大菩提心。菩提心简单的提一下，在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分类，但是有一些可能不知道，还是提一下。菩提心分成圣意菩提心跟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是我们凡夫一开始就像那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发心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有佛道可成，有众生可度，有法门要学，有烦恼要断。但是你已经下定誓愿，下定决心一定要这样修，这叫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一定要跟空性相应，那才叫做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是什么位次以上？初地菩萨才能够有真正的圣意菩提心可言。那么世俗菩提心既然是我们现在能够学习的，因此呢，在中科班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再把世俗菩提心分成两类，一类叫做愿菩提心，一个叫做行菩提心。愿跟行，愿菩提心就是呢，像刚刚讲的发四弘誓愿，你发起这种誓愿一定要去做它，一定要去实践它。行菩提心是真的已经在实践了，但是呢虽然实践还是没有办法跟空性相应， 所以这叫做行菩提心，世俗菩提心的行菩提心。所以这边讲发大菩提心，那得要是圣意菩提心。所以般若心经能够让我们发大菩提心，也能够让我们修菩萨深广行。为什么我把前面的大菩提心做那样的解释，就是要配合后面这个深广行。藏传佛教很喜欢用文殊菩萨代表深见，弥勒菩萨代表广行，深见跟广行。他们讲深见就是呢甚深的般若中观正见，广行就是六度万行诸菩萨行。所以六跟七就像这样子发大菩提心，修深广行。第八，能够让我们断一切诸重障。第九，能够让我们得菩提得涅槃。那第十个，那是流通分一定要讲的啊，而且华严宗喜欢圆满十个，好歹一定要凑足十个。这是我的误会，这十代表圆满，所以我常常会开玩笑哈。那么略说此时具收彼意，令此教心，也是为什么要说般若心经。在法藏大师就用这个来说，有这十个啊，所以简单的这样带过去，般若心经。好，所以你第一句话，照见五蕴皆空是个开头，也就是说，什么叫做生般若波罗蜜，心生般若波罗蜜，从五蕴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开始，但并不是呢，只有照五蕴。还要包括十二处、十八界、四谛、十二因缘，包括菩萨的行智，四处世间，通通都要照见皆空，那才叫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好，这就是般若心经。金刚经啊，金刚经这边呢，那更是多注解了。哦，那注解是多的啊。有时候你都会发现，哇，我们中国人对金刚经还真契机啊。你去藏经里面看，那金刚经的注解好多，是怎么去解释，怎么去择要的去讲解金刚经呢？它真的困难，干脆呢就用这个姜维龙居士的做代表。那还好，姜维龙居士里面呢，他就也替我们整理了一下，他喜欢用的是天台宗的祖师对《金刚经》的注解。那么他喜欢用哪三位的呢？智者大师、偶益大师跟地贤法师，他喜欢用这三位。然后加上呢他自己的看法，所以总共四个。那么他用的就是天台宗的五重玄义。释明解释经体，那个我们就不解释了哈，就是中间这个体中用，变体明中论用。问一下，不晓得天台宗五重玄义的请举手，没听过的应该说没听过的请举手，还不少。那么五重玄义就是智者大师解释法华经所用的，所以后来呢大家就习惯用这五重玄义呢来把整部经的纲要提纲挈领的把它提出来。所以我们常有一句俗话讲说呢，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所以佛门也是一样，你要是内行的呢，这部经这个法师是怎么注解的，看看他前面讲的五重玄义就知道他要怎么注解了。那如果是华严宗，就是要十门开启，他喜欢用十嘛，所以他就用十门开启。所以呢你会听经的齁，五重玄义听完你就可以走人了。所以呢我后来呢就变聪明了，我讲经我都不从五重玄义先讲。我说我五重玄义讲了你就走人了。这是我开玩笑的齁。因为呢刚讲了内行的 看门道。所以呢，看不出门道的，你听完五重玄义，其实你还搞不清楚这本经到底是怎么讲，讲些什么。你要真的很内行。像你般若心经还好，这么短的文字啊，还可以能够掌握。你说一部楞严经，即使我用五重玄义这样简单交代过去，你就说你对楞严经了解了吗？是我了解，不是你了解。你说那你应该够厉害，把这个用五重玄义把一本经的重点点出来，是可以把重点点出来，但是你的了解不如我读过整本经的人来得清楚。所以才会说内行看门道的话呢，就是他对整部经其实是已经有点熟悉，然后就看看你怎么去注解这本经，是跟我的了解有什么不一样，是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呢，变成是呢，引用智者大师的五重玄义呢，几乎变成一种模式，在我们电脑里面呢，这叫做模组，就习惯用这个模组啊，用这种模式去注解经了、啊。所以往往很多人去看天台宗的祖师的注解这些经呢，往往呢就被前面的这个五重玄义呢就挡住了，一看五重玄义看不懂，不看了，合起来，所以这是麻烦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用一种方式来稍微简单介绍这五重玄义呢，就是透过这个经题，第一个，你对这部经的经题名字就大概能够了解一下这部经在讲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名称不是好了解啊，这里就很简单。你看释名解释一经的名称。再来第二个叫辩题，说明一经是子规。子规还不好懂。我们现在用一个比较通俗的理论依据。这叫做辩题。这部经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先把它点出来，叫辩题。明宗第三个，一部经所提供的宗旨修行方法叫明宗。论用第四个，论用就是这部经根据前面你对它的理论依据有所了解，它的修行方法你真的照做，会产生什么样殊胜的功德利用效果。这是论用。判教第五个，就是说这本经在整个佛法整体的佛法当中，它的地位要怎么去论断，它是摆在哪里。你说那论断这个有什么意义？让你了解说这本经所代表的法门，它能够给予什么样子的评价。像法华经、华严经，那当然都把它判成是圆教。那你说般若经呢？般若经如果天台判，有的人说是呢，有别教，有通教，但你也可以用圆教。你说怎么会有这个差别？但看你对般若经所要强调的、所要阐述的空性，你对空性的了解，对般若的了解到什么程度？它可以是用通教的理论去解释空性，他也可以用圆教的思想去解释空性。所以同样讲般若经，同样注解般若经，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他给予般若经的判教，这个这部经的地位价值就有不同的认知。这就叫五重玄义。透过这五个，简单的就把这部经的纲要给介绍出来。所以这边《金刚经》也是这样，我把前面的第一个释名，最后一个判教省略不谈，就讲中间的这三个比较重要的这三个。所以在《金刚经》讲义，江慧龙居士就引用这三位法师、三位大师啊，智者大师怎么说，偶益大师怎么说，地贤法师怎么说。偶益大师的《金刚经》注解叫做《金刚经》破空论，听清楚哦，破空论。金刚经是讲空，结果我们偶益大师故意取名字，他的论叫做破空论，就是希望你不要用偏到一边的空去 误解了金刚经。那智者大师呢，是金刚经书，就是一个书字而已啊。那地贤大师呢，名字好像比较长一点，我没有去记他啊，也忘记去查他啊，但是也是只是什么书这样子而已啊。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一下金刚经讲义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本经之纲要无他，遣除妄想执着，就这么一件事情而已，纲要就在这一句话而已。所以底下就经体、经中、经用啊，这三个体、中、用。体，智者大师的用字呢，是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是这本经的体。偶益大师呢，是以实相常住；地贤法师是以第一义空；姜味浓是以生实相为经体。怎么说呢？智者大师是说，经文里面就这两句话，是整部《金刚经》所依据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相，诸相。事出世间相，事出世间一切诸法，你要见如来，就是要见到诸相非相，不是实有的，即见如来。但是偶益大师破空论为什么改用实相常住，就怕我们偏到空无这边去，所以他改用实相，还配合一个常住。像上一次墨雪来参加李立老师这个课程圆满那一天，就发现在座各位同学呢，对于生命是无常的体会是很深。生命确实是无常，因为能够体会无常，所以你才知道要好好努力修行，因为是无常，所以你才知道要好好的修善善法，否则呢，什么时候会发生，自己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所以要好好把握生命，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执着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在大乘佛法里面说，那你又偏到一边去了。所以偶益大师就故意又破空论，然后呢说实相常住，也就是说唯有你体会到非常非无常，不生不灭，才是这本金刚经所要强调的最基本的理论。只有这种不生不灭的空性法性，才是常住的实相。一切诸法的真实相是这个，金刚经要讲的是这个。所以地贤法师在换常住实相，就是第一义空啊。所以智者大师讲的非相偏重在空，现在地贤法师改用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就不是偏空，而是中道。但是为什么他要用第一义空？因为经文很明显的都叫我们要破这些相的执着，所以比较属于空这方面的，所以才会用第一义空。到了姜慧龙居士认为呢，综合这三个，不管你是诸相见诸相非相，或者是去了解第一义空，或者是正确的认识常住的实相，就是整部金刚经要让我们生实相。我常常会觉得说，实相还要生吗？实相还可以生吗？但是它是整理出来的。他说即见如来，见到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就是生起常住实相的这种这个境界了。所以他补充说明，一切诸相离，你能够离诸相的执着，则我见除烦恼断。所以你能够离一分断一分，实相变身一分。所以本经就是金刚经的文字般若、观照般若，用金刚来譬喻这种般若，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断烦恼生实相。 所以他是从三位大师所用的文字呢再把它整理出来。那再来宗旨，智者大师认为整部金刚经的宗旨曰实相之慧，行无相之谈，谈就是谈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因为金刚经里面强调这个菩萨如何行布施，所以智者大师他所定的经体经宗都还是根据经文，不离开经文来定。所以他才说依着前面你所了解的实相之慧来修无相的布施，这是金刚经所提供的宗旨修行法门。所以姜慧龙居士呢他就说呢，自住标宗就刚刚讲了智者大师的就是以实相之慧修无相之谈，可是偶益大师的破空论是提出什么样的宗呢？观照气理，你要去观照一切诸法的空性，才能够契入那个常住的实相的离体。所以认为金刚经所提供宗旨修行方法就是要修观照，要能够契理。那地贤法师的新书呢换个角度说了，发菩提心为宗，这个就差很远了。但是呢，你如果你用金刚经的经文，须菩提怎么问？他就问发菩提心的菩萨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不就是问这个问题吗？所以整部金刚经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去真正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所以他才会说发菩提心为宗啊，也没有错，也可以说得通啊。但是呢，我们姜慧龙居士呢认为三个注解里面呢，他说以自注为最精，他还是比较赞同智者大师的。而且金刚经常常看到的经文是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布施如此，持戒难道不需要吗？所以他只是稍微改了一下，智者大师不是只有修檀波罗蜜，修一切善，所以他干脆就用这个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就是金刚经所提供的修行方法。所以怎么样依据金刚经来修行？离相修善，离相要离到无可离，一切相都要离，善一切善，既然一切善包括成佛的法门都要修，所以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就是金刚经的方所提供的方法。透过这样的方法功用是什么啊？智者注本经这个一样金刚经讲义姜慧龙居士很简单的破执，就是金刚经的大用。破空论偶益大师呢就是断疑，多两个字，一个是破执，一个是断疑。新书就是地贤大师的金刚经新书，经用在于无住身心我们以为无住身心是金刚经的宗旨，结果我们地贤大师呢就把它变成是经用。透过金刚经的修行可以让你无住身心，这是功用效果。所以每一个法师对金刚经真的有不同的注解。那我们姜慧龙居士呢就把它综合，破我破执改成破我，断疑改成灭罪，然后呢无住身心就是成就如来，把它综合一下也对，破我灭罪成就如来功德。整部金刚经如果你照着金刚经的方法去修，就有这样的殊胜的功用，破我灭罪成就如来功德，就是金刚经的作用。好，我们这堂课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休息10分钟。好。